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我们继续再看十诫。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我们下册的讲义还要一段时间才会出来。我们这几次都每一次只能讲一条诫命，而且这几次的诫命都中文都只有四个字而已。十五节只有四个字，我们还是一起读：不可偷盗。这是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你知道到天堂我们就一定不会偷盗了，也不会想要偷盗。为什么？因为到时候一切都是神的，一切也都是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取用。在天堂将会是这样，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讲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再偷窃盗用别人的东西，因为没有什么别人的东西，我们在天堂都可以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也不会有缺乏。而且那时候我们需要的东西跟在世上应该是不一样的，至少在天堂不需要钱，天堂钱应该没有用处，连黄金都是地砖而已啊，所以钱应该没有什么用处。在天堂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神却安排叫我们需要有这个所有权的观念，这些是你的，这些是我的，哪些是公用的？公用的也并不表现我们大家都可以随意用，对吧？我们就有所有权的观念，有界限。这是神安排的。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才晓得宝贵神所要给我们的。你如果没有这种观念，就不容易宝贵啊。所以我想在今天最实际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如果有小孩，我们教导小孩有所有权的观念很重要。你可能也许跟我一样认识有这样的人，他们从小没有被父母教导这些方面，或者是他们不肯学，我不知道，他们不够有所有权的观念，所以他们可以随意用钱啊。然后但是因为你本来就有所有权嘛，有的些是别人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如果没有钱用就去借钱真的没办法借的，地下钱庄也没关系，他完全不管这些事，后来会有什么后果那现在有信用卡，如果你让不是很大的孩子就有信用卡，那就很惨。如果像这样的人他们有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教导做父母的一定要从小让孩子有钱的观念，这是很要紧的事。因为我所看过的小时候没有这样观念，到后来我发现很难他们长大有自己矫正过来，那样的人经常都到年纪很大他们仍然是这个样子，对于钱没有这样观念那种人有时候可能会讨朋友喜欢，因为他在朋友中间就是好像很海派不太在意钱，可是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他对自家人也是这样，不会为自己的家人着想要怎么样 存一些钱啊，要怎么样留意啊，他们不够这样啊，这是要从小要有的，神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再讲一遍，有先有所有权的观念，才容易明白，有一天我们要拥有一切，或者对我们还在今生来讲，你从小明白有所有权的观念，将来你才能够处理更多的钱财。啊、哦，这个所有权的观念会带来不方便，因为你有所有权，就会有那个是别人的，你不能拿，就有一个限制在那里。有人讲得很好，他说时间教育永恒，意思就是说今生教育来生，或者说今天神用这个还有限的世界要教导我们学习无限的事。神今天用时间给我们时间，为了教导我们永恒。你知道永恒并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永恒跟时间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领域的东西。我们今天习惯在时间里面做事情、思想、讲话等等啊，我们会有过一会儿这个到那个要花多少时间等等这种观念。你知道在永恒里面没有这些的，那为什么神不一起的就把我们带进永恒？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带进永恒，我们大概会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这是神的教导。我们讲过，从出埃及以后，神一路就在教导他的百姓，而十条诫命、旧约神颁布的律法是一个教导。事实上，整个我们在世上几十年的生活是一个教导，为了要教导我们永恒的事，我们不死的应该了解这个。所以圣经为了教导这个，圣经在记述事情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他用今生的立场眼光写到一些事情，有可能在下一段经文甚至下一节经文他就用在永恒的眼光写事情。你一定要学会读圣经的时候留意这一件事，尤其当你读这个到下一段话你觉得有点困惑的时候，你往这一方面想，也许你就会发现他是这样写的，你就容易明白。因为神想要我们这样，有时候看看今生很实际的生活，因为那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可是有时候你要看看永恒，这样你才知道你在学什么，而且要学到什么东西，要往哪一方面学。那些整天只是看着今生的事的人，他们就只是在今生发展而已，他们没有像亚伯拉罕他们一样有属天的观念。可是神也没有要我们今生就整天看着永恒来走，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些事情。在所有权上也是，我认识过有人，他们很轻易的拿别人的东西，然后说这些都是我天父的。对不起，你到天堂的时候你不需要这样宣称也是事实，可是在地上神用这个来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受这个限制，就像我们会给小孩一些限制一样。小孩子有一天家里的东西，你的家就是他的家，对吧？他你有所拥有都是他拥有的，可是小时候你一定要让他有限制。我们刚刚讲的，你要教导他有所有权的观念，他有他的部分他不能越过，你只给他多少零用钱等等，像这样他要按着那个来使用。有智慧的父母会这样小心的在他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给他不同额度的钱，让他学习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一个教导，一个学习。神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其实这个有所有权的观念，就是说这是我的，那是别人的，像这样的观念。而一旦你拿了越界，拿了别人的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心里不安， 我看过小小孩应该都还没有被教导这种事，学过这种事，但是他就已经知道到我那里去拿了一个我的东西要赶快藏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不要让我知道他拿了我的东西。他为什么需要这样？他并没有很自然的就是拿了觉得是他的东西。有一个很多年前有一个小女孩就是这样，她两岁吧，我跟她关系很好，她常常去我那里玩。有一天她看到我那里有一个她喜欢的东西，她一拿她就马上把它放在后面，我没有看着她，但是我从眼角余光有看到，然后她就转身就赶快要拿着赃物离开，你知道。可她没有想到她转身他放在后面的东西就是在我面前。小孩子还没想到这个，可是他就是会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我想并不是他在家里面曾经这样被父母禁止随他学会这个，而是他那是固有的观念。我觉得那是上帝给我们固有的伦理良心，就是这样。他让我们有这个肉身，他让我们活在这个还有限的时空时间空间里面，他也同时在我们内心给了我们这样固有的原来就有的伦理良心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后来你偷别人东西拿别人东西霸占别人东西等等会遇见惩罚他才学会不要拿别人东西。我觉得不是，这是我们人固有的观念，很自然的会觉得他做错事也可能因此会有一些恐惧，怕被发现。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神今天让我们有所有权的这样的观念，为了要我们学习，好像有一天我们能够学会这个功课，我们的生命何时进到那种我们可以拥有一切的光景里面，在永恒里面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神让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来。伦理良心就是在摆一个选择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个对那个错，那就是一个选择。那是我们成长过程需要有的。所以圣经在提到还很小小孩的时候说他们还不知道分辨善恶，但是其实从很小他们还没有在悟性上或者被教导分辨善恶之前，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一点这样的观念，像我刚刚提到的。可是那种观念让他们需要去做出选择来，这是神给我们只有人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上一次在讲到关于性这些方面的时候也提到这一件事，在动物身上没有这个，他们就是神给他们的制约，他们自然的就是那样。但是对于人来讲不是的，人可以更多的为所欲为，但是那是一个试验，神要我们学习做出选择来。这个能够做出选择是我们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人说我们是万物之灵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能够做出选择。那当然要看你怎么选择。可是这个东西本来就存在我们里面，不是因为颁布了十诫才有的。事实上十诫里面多半的内容都不是神想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规条，并不是的，而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常常就已经知道的事情。即使那种意识还不够强烈使你非常的踏实的就活在其中，但是至少你已经有那些东西。而神就是想要借着这一切教导我们，让我们操练，使这一件事情这种能够做出分别就包括所有权还有做出选择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可是在这个习惯里面逐渐逐渐的我们有了这个习性之后我们开始能够听另外 真理的另外一面，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在永恒里面，我们将是完全自由的，已经就没有这种限制了。这种要进到凡事我都可行的这种自由里面，神需要先教导我们学会这种限制、这种规范、这种律法诫命，我们顺服在其中，我们学习怎么做出选择，先有那个生命的根基，然后我们能够听明白这个基督徒的自由，将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一直都是神教导他的儿女、磨造他的儿女的那个次序、那个过程啊。我觉得从一起走在伊甸园就是这样，神说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这样，先给你一个界限，不可以吃。明明是神造的，而且神还说他造的都是好的，他还是叫你不可以吃啊。可是我想那个不是要带到永恒去的，再怎么样要带到永恒去，都不应该说知识是不能带到永恒去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学者，有一些甚至神学家，就在这里就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它，也许发明各种不同的解释。其实我觉得那个最主要是次序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先学这样的事，等你学会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很自然的就会让他们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是我相信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讲的，第二章所讲的，他说他小心不用世上的智慧传道，可是他说，可是在那些完全人中间，我们也想智慧啊。也就是当人能够生命能够更长进的时候，你能够听进去那样更有更高的智慧的那些真理、那些话语啊，在我们身上都是这样。你了解这个，我想也会帮助你在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会有更好的原则。你如果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个出信的人，你也会带得更好，更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神安排我们今天在世上学习的方式。一方面叫我们有一个想要拥有好东西，甚至想要更多的拥有的心，可是同时又给我们一个限制，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你不可以拿啊。这个使我们要去学习，它是我们的源头。也就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想要一个东西，可是你却那却不是你的，现在你不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到神那里去求，而不是偷盗啊。这就是不可偷盗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为了要教导他们这个事，而不是只要给他们一个规范而已，说那你有什么就这样，就永远这样啊，不是的啊。其实神是想给我们非常丰富，但是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神希望我们学习知道他是我们的源头，而向着他来仰望、来祈求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直接给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得到，或者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努力好能够得着。但是总是要我们学习明白我们要做出什么选择来，我们要到他那里去，由他来赐给我们，或者借着我们顺服他，由他教导我们的道路里面来去得着。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这个原则，比方我们不要用跟别人比较 来认识自己。这是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生命变得不健全的其中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常常是用他们所看见的别人是怎么样，特别是有他们所羡慕他们自己没有的东西，他们用这个来定义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者是像这样啊。那有的他们就会用别的方式想要去弥补这一件事，而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变得非常狂妄自大，他们要这样觉得说出自己很重要很伟大的这些话，或者去做一些很能够肯定自己的，去刷存在感的那样来肯定自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你知道那是另外一种偷盗，你知道吗？因为那不是你拥有的东西，你用那样一种方式去表现自己。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方面都有同样的原则。这个第八戒其实包含的范围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啊。神想要我们转向他、望向他来定位自己，按他的方式看自己。而当我们有缺乏我们自己里面不拥有的特质，却是我们渴望拥有的，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求，而不是自己想办法去按别人的样子自己去弄出冲一个样子来，那是另外一种偷盗。神不要我们偷盗，神要我们学习以他自己为主。所以这是神教导我们的道路，就是他让我们在世上有缺乏，因为他给我们界限。他创造了这么丰富的宇宙，他要让所有的人都拥有一切，拥有所有我们要的东西，对神来讲一点困难都没有，对不对？但神没有这样做，神却给了我们有自己的所有权，别人也有所有权的，像这样子的观念，就有这种产业的观念，这是他的产业，这是我的产业等等这样的观念。可是这个就会使人有时候遇见缺乏，对吧？因为他没有。而当你有缺乏，你没有得着的时候，当然一方面你祷告，有可能我们刚刚讲，有可能神会给你，或者是给你智慧，叫你知道怎么样去得着。但是最先要学习的功课是，当你缺乏的时候，神要你学习以神为乐，以神为主。他说有知足的心就是最大的利益，你所得着的，你能够得着最大的祝福，不是得着那些你渴望那些东西，而是你能够有知足的心，这就是最大的利益了。你知道这是圣经的话，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当我们不拥有的时候，我们从圣经我们知道，我们被教导要以神为乐，要以神为主。你不要把它想成这是一种精神慰藉，它不是的，它不是消极的，很不得已的。既然没有拥有，我们就拿这个来安慰自己，说我们拥有神，不是的。事实上那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追求成长的道路，因为在永恒跟无限里面，你也可以说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在多维空间里面，那是在那里的生命的样式，生活的样式，就是神成为我们的一切。这是神想给我们的。今天他借着我们有所有权，因此有时候会有缺乏，来教导我们学会以神为乐，以神为主，来学会怎么样从神支取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满足。如果神只是我们有缺乏就给我们所缺乏的东西，我们永远学不会这些，我们的心都在晋升而已。可是其实这只是一个神教导我们的教具而已， 世上的所有的财物，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教导我们的一个教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像这样而已啊。在永恒里面我们要拥有的其实是在神里面的，是属灵的，属天的。而我们今天可以开始学习这个，那我们今天一点一点的学这些，有一天你将要知道零碎将换来整个。待会我们今天我讲完大家唱一首诗歌，里面有这一句话，零碎要换来整个，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唱的诗歌，很好的话，你知道吗？我们从很年轻就被教导这一件事，我觉得那实在是很大的祝福。其实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后面讲的话。最近我在主日给大家讲路德，我们继续讲下去就会提到这个。不过你有可能原来就熟悉路德记，你本来就知道这一件事，就是路德十岁一点一点的十零碎，可是有一天他要换来整个，因为有一天他将要成为波阿斯的妻子，跟他联合，就拥有波阿斯，拥有一切。但是你还在地上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这样学习，你不能太快就完全要活在将来的样式里面，跟人家说这都是我天父的，然后就不管所有权去侵占别人的东西。你如果这样做，那这一个十诫的第八诫就会跑出来定你的罪。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对又法又服的人不需要想到律法，他就能活在其中。接下去我要从这一条诫命引出另外一个也是圣经常常提到的东西，就是诚实啊，诚实，对吧？不可偷盗当然跟诚实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就是真实的意思，那就包括了，如果这个东西是我的，那就是真实的东西；当它不是我的，我们却去拿来，那就不是真实的东西，也是不诚实，对吧？在英文里面，我们中文有的时候用不同的字，在英文里面其实你用 true 这个字来讲，它包括有真实的意思、真诚的意思、诚实的意思都可以包括在里面。我们会不诚实，其实经常都是为了取得无法取得的东西，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而已，包括心灵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觉得别人拥有一个优点、一个特点、一个才干，你没有，然后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自己充一个样子，或者在另外一方面表现你好像很了不起，刷存在感、刷肯定感，用这个来肯定自己。那个其实你是在盗用你并不拥有的东西，对不对？这样你了解吧？这是另外一种违背不可偷盗这条诫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不诚实其实常常都是为了取得我们无法取得的东西，包括为了得着人家对我们的看法，人家明明对我们不是这个看法，我们想要让人家给我们这个看法。应该说我们本来就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就做一个样子，好像人家对我们有那种看法。但是我们都很自然会做的事，这个不需要学习就会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从这里面学会另外一面啊。我记得我上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是国中，那时候我们上初中。其实那时候我功课很好，我考上的是最好的中学啊。可是我对自己没有很大的自信啊，可能在同侪中间。十几岁的孩子也是特别的会留意这些事的时候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其实现在不记得。我就跟我新认识的朋友，就是 国中的同学，几个要好的常常在一起的朋友，就我就开始跟他们讲到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的英雄事迹。其实我根本没有那个英雄事迹，全部都是自己编的。我现在也没有完全记得我跟他们编了什么，而且怎么不会，那时候还小笨笨的，不会想到人家很容易拆穿这一件事情，因为总会有我小学时候的同学也考上跟我同一个学校吧。当时我的班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我五六年级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所以好像不会马上拆穿。我后来其实也没有被拆穿过了，那也只有在国一的时候这样，后来我就应该没有一直在继续编这些故事哈。可是那段时间我却有一种怕被有一天被揭穿的恐惧哈，那就是凡是说谎的人都会有的东西，对吧？嗯，其实我继续成长，在一直到高中甚至大一的时候，因为我在大一大概下学期左右我才真的认识主，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这 那几年的时间其实我也做过几件不诚实的事。我不是那种惯于说谎的人，有的人是真的是惯于说谎哈，可是我不是那样的人哈，我也不是常常说谎的人，可是还是做过几件不诚实的事。以前我有时候在讲道的时候跟大家提过，后来主一一的对付那几件事，主对付的并不是所有我做过的不诚实的事，主并没有把我所有不诚实的事翻出来，而只是给我指出，就是提醒我，让我想起几件事，而且那几件事都可以去弥补的，就是去承认的啊。一个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现在认识我的人，比较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对钱财的态度，很难想象我那个时候会做这种事。就是我因为功课很好，所以学校就安排我跟另外一个同学编毕业纪念册。我完全没有这种像小倩那种才能设计啊，艺术啊，这些我都没有，找我做那个实在是非常不适任。另外一个同学比较是啊，所以我是挂名的，因为我功课呢，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你只要功课好就有可能会被派去做演讲比赛啊，作文比赛啊，像这些。我就编这个，然后我们编好最后印好要寄给大家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也就是我们看不到了，不像在班上上课。然后我们剩下我记得差不多8000块吧，那个时候8000块还蛮多钱的哦，是50年前哈。然后那个同学就，我们就商议要怎么处理这8000块，买一个纪念品附在这个给他们，那有点麻烦。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是最好的做法，并不麻烦。可是，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们那个同学就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两个人除以2把它分了。那不是我提议的，但是我并没有反对他，我就这样。所以那个暑假过得还蛮惬意的。到大三的时候，主让我想起这些事。当我想更好的追求主的时候，主就不放我过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高中的校长还是同一位，所以有一天我就放假回台中的家，我就去台中一中找那个我的校长，我就给他讲这一件事，跟他认罪，而且拿我的那4000块去补还给学校。我完全没有想到校长听我讲完，并没有像那些小说里面提的哦，很受感动，说你这么诚实。 没有，校长只问我一件事，说另外一个同学是谁。糟糕。幸亏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同学，他本来跟我就不同班，我完全已经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可以诚实的告诉校长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借着那个学会，你去认罪的时候不要被别人扯出来。就这样，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主让我去这样去对付。我完全没有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遇到故事里面听见的，就是当我们这样做，对方就很受感动，然后他也要信耶稣。没有，我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哈。但是我觉得，我知道更要紧的是，那不是当时我这样想，当时我只是去做主要我做的事。可是多年以后，我自己回顾，我觉得当时神要我做这些事，最伟大的在我身上的祝福，就是我的心变成清纯，变成有 purity 在我的心里面。而且我也应许主，再不要陷入其中，再不要用这些事麻烦主了。当然这不表示说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不诚实的试探，并不是的。但是至少我们就会真正的小心这一件事。以后我在还蛮年轻的时候，我感谢主，有长辈有牧师开始教导我们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今天也跟大家传递这些我们被教导的，也是我们学过的事情，分享给大家。第一，你一定要有一个习惯，说话之前要顿一顿。我有时候告诉人家说，停三秒钟再讲话哈。我不是叫你看着表算三秒了，那意思就是顿一顿，你不要就冲口而出。你一定要认识，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说出不切实的话来哈。所以说话之前都有一个习惯，顿一顿再说。当然有一些话你本来就是可以先有预备才说的话，但是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场景，是忽然发生一件事，或者忽然人家跟我们谈话提到一件事，我们需要做回应。凡是遇到这些你都要留意，你如果留意，你一定会有这个敏感，就是哪些东西有可能会有这个危险，你就要提醒自己顿一下啊。你懂这个吧？你不知道停三秒钟再讲话可以救你脱离多少陷阱，多少麻烦，除非你真的去实行。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就是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他就被自己的话缠住，做了需要去做一个他并不想做的事，而且还是一个很糟糕的罪行，而且被记载在圣经上面，传流到今天，大家都知道他做的事，就是西律安提帕，西律王。他在一个宴会上快乐起来，就横行，就开始忘记这些事情啊。你知道做君王的不应该这样，人家说君无戏言，对吧？可是他就对那个跳舞的女孩应许了一个他有可能没有办法这个逃避，可是又不是他愿意做的事情。那个女孩的要求要施洗约翰的头，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吧，说西律王其实是还蛮尊敬施洗约翰的，可是那一天他需要杀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在说话之前停顿一下。小心一点，你不要觉得自己不会。主动刻意的小心， 知道我们有可能会这样。停顿一下哈。第二，这句话我们讲过好几次，有的弟兄姊妹很熟，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诚实比后果重要。诚实比后果重要。我觉得也许有一些人，他们需要把这一点当第一点，先有这个根基，你才会觉得需要做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因为我们常常会说谎，是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现在的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我们说一个谎，就会使那个问题得到解决，或者是使现在发生的事情能够有好像会往好一点的方向走，所以我们才说谎。甚至你有可能会经过理智想说，如果我不说这个谎，就有可能会有什么结局，和可怕的结局。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真的想要跟随神，成为一个诚信的人，如果你真的觉得诚实是那么重要，如果你明白圣经曾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神最憎恶的是第一个是高傲的眼，第二个就是说谎的舌，如果你真的把这些话看作是神的话，你看重这一件事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明白诚实比后果重要。也要认定诚实比后果重要。我知道你真的诚实，在有一些场景里面可能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看起来影响力很大，可是你需要知道，你的不诚实虽然使你没有带进那个看起来很可怕的后果，但是将会带给你更可怕的后果。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忘了这一句话是华盛顿夫人讲的还是哪一位以前的人讲的话。诚实，他是这样说，他说最难教的会一个小孩子的事情，就是诚实比后果重要。一旦你教会他这个事，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不说谎的孩子，对吗？因为小孩说谎一向都是为了后果。其实我们都承认，我们都知道，不是最难教会小孩子的事是这个，我们也一样很难教会这一件事。诚实比后果重要。有一次，我的母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觉得我自己在那里面有一些责任，虽然那不是我带来的冲击。所以后来有一次在一个机会里面，我跟我们几个传道同工在一起，然后我们的领袖我们也在那里啊，我就跟那位长辈因为他正在谈到这一件事，我就跟他说到我曾经做过什么事，很可能也影响了这一件事，也就是带来冲击的人有一些，他所以会那样说，有一些资料是我给他的这样。我还记得那个长辈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我会跟他讲这些话，所以他好像完全想不到他要怎么回应我，所以他只是很诧异的看我，然后没有多说什么话。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我自己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释放。那个时候我身旁有几个人听见我跟他说这个话，其中有一位他是一个牧师哈，他事后有一天，事后没几天了，有一天刚好跟我讲话，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太笨了，你不讲他不会知道。我心里就想说，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说，如果你是这样看这种事的，以后我不知道你说的话我要怎么样相信，你懂不懂那个意思？我这样讲你能够了解我们所说的诚实应该是怎么样吗？ 第三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但是非常有效的做法，而且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就什么时候你一发现你讲话不精确，就立刻去道歉，去承认。前面两个都是在防范未然，就是你还没有说谎之前你要留意，说话之前等三秒，还有心里面明白诚实比后果重要等等。可是一旦你还是说了谎，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刻意的说谎，而是很自然的保护自己，就有可能说一个不精确的话。可是你一发现说了谎或者说话不精确，立刻就去道歉，而不只是跟主认罪。因为你说谎多半是对的人说的，当然也有的谎是对主说的了，可是你说的谎常常是对人说的，所以除了跟主认罪以外，你去跟你跟他说的那个人道歉。你知道没有一种认罪比承认你说谎更让我们不好意思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承认你做错一件事，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羞愧，承认你说了谎，这个是很大的羞愧。其实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可能从小被教导要诚实，所以我会觉得那是很大的羞愧。我不知道是每一个人都觉得那是很大的羞愧，但至少我知道对人很不容易。可是这个会帮助你下一次讲话更小心。教导我这个是我的牧师荣教师，在聚会中教导，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立刻去承认你会很不好意思，可是这个会帮助你，就是因为很不好意思，你会提醒自己下一次一定要更小心，免得又要去再一次的降杯去道歉。我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其实遇见好些传道人都教导过这一件事，我觉得很好，他们都是敬虔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牧师年长的牧师在我们中间聚会来讲道，在我们整个锡安堂了。那时候他已经是年长了，可他跟我们提到他年轻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跟着一位他的长辈主任牧师在学习服侍，一起跟他配搭。那个主任牧师有一次就交代他做一件事，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事。过了几天，那个主任牧师碰见他，就顺口问他说那件事做得怎么样了。他就说还没有完工，快做好了。可是他自己知道不是这样，他根本就忘记人家交代他的事情，但是很自然的想说我可以赶快去做它，但是先跟他承认，先跟他说我还没有做完。可是那是说谎，对不对？其实那时候我们被教导说谎不一定要说那种漫天谎言，就是讲话不精确就叫说谎。那是我的牧师荣教师用的字眼，讲话不精确，你不准确，那就是说谎，不是 precisely 那样，那就是说谎。可是这个年轻这个年长的牧师在讲到他年轻的故事的时候，是要用自己失败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啊。他说事后他知道他说话不精确，所以虽然很不好意思，他还是再去找那个主任牧师跟他承认说，其实我根本忘了，我不应该告诉你说还没做好啊。那个主任牧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长辈，可是他听这个年轻人这样讲，他就点点头笑一笑，没有说任何话。很好的牧师，对不对？很好的长辈，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学会他的教训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在旁边再继续摇旗呐喊去做啦啦队，不需要的。 我就是这样在年轻的时候被教导学习说话精确。我现在讲的这些有不少是荣教师教导的，他非常看重这个，事实上是他给我们指出一个我读启示录以前没有很注意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启示录差不多已经会背了，可是我从来没有特别的注意这一件事。他提到启示录至少有三次讲到习惯说谎的人是不能够进天堂的，不是说你说一次谎就不能进天堂了，可是在讲到能够进到圣城里面的人有三次提到说谎这一件事，把它跟拜偶像这些并列的。我们被教导说话精确，他还举实际的例子说，有的时候 有人忽然 闯进你的书房，也许就问你在做什么，有可能你正在做一件什么事。他说我们很容易就告诉对方说我没有在做什么事，可是你明明有在做一件事。我们不要去讨论那个闯进来的人是不是有礼貌，可是我们不时的就会遇见这样的场景。我因此逐渐的学会，我不是立刻学会的，逐渐的学会有一些情况我会跟人家笑一笑，很温和的但是明确的告诉他说我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或者是没有想要告诉你，我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不要跟人家说我没有在做什么，这不太一样，你知道吧。还有这是我比较常遇见的，你不一定会遇见的，可是也许你也有别的事情类似这样。我做牧师，我从年轻就不时的有人邀请我去他们的团体去讲道，去带领聚会，有的时候是一堂聚会，有的时候是一个特会。那我其实拒绝过很多次了，因为如果都不拒绝那些，你们就会常常看不到我，就会常常在外面跑。我们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尤其遇见有一些人，他们是那种很积极进取的，一定要你拒绝一次他还是要想办法说服你那种人，我们很容易找一个理由来拒绝他，比方说我没有空。不只是邀约讲到了，就是有的时候要我去做一件事，我也有的时候会别人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我们其实非常容易回答人家说我没有空。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在我的良心里面我知道我不能够回答人家没有空，因为有没有空是我的选择。如果是这样，比方我在上班，我的工作就那个时间一定要这样做，你要我去的时间我本来就需要上班或者有什么事情要做，那当然我说我那个时间没有空是正确的。可是以我做传道人来讲，其实我除非他邀请我去的就正是我自己有聚会的地方，连那个我都不太能够用我没有空回答他，因为我教会有别的牧师，我倒可以让别的牧师去讲道带领聚会，我还是可以答应他的要求。所以你知道我已经有几十年从来没有跟人家回答说我没有空。有一些情形我就明确的告诉他我没有觉得我要去。如果他还是不死心三番两次要邀请我，最后我知道使出一个法宝，这是我很少用的，有的人很习惯这样说，我很少用，但是不得已我就使出这个法宝说主没有带领我。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连这个他都要说服你的，因为他们对主也有认识，他们知道就是这样还是有可能有改变的。 所以也有的时候我就明确的告诉人家说我不想去，嗯，这个比较不容易知道，嗯，可是就是这样，嗯，我刚刚最后讲的这一段没有意思要挟制你，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他的良心，他觉得怎么样是说话精确，标准不一定都一样，你不要完全用我的去套在自己或者别人身上。我刚刚最后讲了这一段了啊，但是你自己良心你要留意，当你发现一个话是不精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免，一定要留意啊。我有几次人家要我去做一件事，要我去做一件事，我直接的回答啊，比方我曾经有一次人家要我去做一件事，刚好那个时间我没有空，我就告诉他，但是我没有只这样告诉他，我说啊，但是就是我有空我也不想去这样说很有好处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他非常有可能会告诉你说那我们换一个时间，那你就要再编一个东西了你知道吗，嗯。但是我有几次当我像这样回答人家的时候被对方称赞，显然他不舍得遇见别人不是这样回答的，也就是说我当我们用我很忙啦，我怎么样不能去啦，有一些人他听得出来你那并不是你真正的理由你知道吧，嗯。所以我宁可把它讲得更精确一点，还有一种我们那个时候也被教导，还有一种那是我在校园团契里面被教导的，还有一种你也可以说是说谎，就是我们很容易轻易答应人家说我会为你祷告，然后放下电话很快就把人家请你为他祷告的事全部抛在脑后，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一方面失败学功课，那个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虽然就是一个例子而已，可是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就尽量努力的不要再犯这个错。那时候我们学校团契有一个姊妹是英国来的宣教士，单身的姊妹，比我年长好多岁，因为那时候我是团契主席，有一天这个辅导他是辅导级，不是直接我的辅导，可是辅导级的人物居然跟我袒露他的内心的世界，告诉我主怎么样带领他跟一个弟兄我也认识的一个牧师，也是比我年长几岁的，在考虑跟他交往考虑结婚，这样请我为他祷告，我说好，从此以后我就忘记这一件事了。我一向很容易忘记这个，我不太八卦的，所以我很容易忘记这种事。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就来告诉我，要告诉我这个的后续发展，后来主怎么样成全这些事。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很明确的表露出他看得出来，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就是完全忘记这件事。他没有责怪我，嗯，可是那个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现在要不我就不要答应人家，但是我们传道人很难不答应人家这个，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我干脆就说现在我就为你祷告，还有我会放下电话以后就用一点时间为他祷告。另外我尤其我们现在有手机很方便，有的人请我为他祷告不是现在什么事，而是说下个礼拜三我有什么事请你为我祷告，我就会在下个礼拜三那个事上记一下。现在的智慧手机很好，它前一两天都会提醒你有这一件事，就像这样，就是想办法做一个更真诚的人。当然有的人会问说，比方在商场上都不说谎能够立足吗？我没有办法给你完全的保证，我也不会告诉你说你就是因此被解职啊，丢掉工作，你也要为主站住。我从来不敢跟人家这样说，因为丢掉工作是他要受的苦，不是我不应该这样跟人家讲啊。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保证，可是我知道圣经说 神知道如何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去仰望主，主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要讨他喜欢，一定要诚实，我觉得这是不可偷盗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教导我们，要学会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包括了你有多少就拥有多少，不要贪取别人的东西，无论是指着财物或者指着心灵里面的事，以神为乐，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零碎将要换来整个，你一定要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免得到时候你没有预备好领受神的整个。
我们来唱黄色的那一本诗歌本，诗歌副篇46首，诗歌副篇46首，弃绝地的贿赂。